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兄弟，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与神同行”。啊，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五章21到24节。啊，感谢神呢，我们已经跨入新的一年，2026年。啊，今天呢是2026年1月份的第四个主日，也是最后一个主日。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人呢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跨入新的一年呢，人们通常会展望新的一年，会为工作、生活、家庭做出这个规划，制定目标。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为自己在新的一年制定新年的规划，有没有？有没有已经开始来执行你新年的规划？或者说是你根本不在乎够一天是一天，不去想那么多。圣经呢，它不反对基督徒为将来做规划。那么圣经呢，它反对的是没有神的计划。所以说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规划啊，而是是否愿意让神来做主。所以说规划是人的责任，引导是神的主权。所以说箴言呢，它16章9节，他就这么讲，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做新年规划的时候呢，往往是先做决定，然后呢求神祝福，而不是先求问神的心意，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决定。不少人他们在做新年规划的时候，往往呢聚焦于他们这个个人的需要，比如说事业。那个金钱、荣誉、地位、健康、家庭等他而不是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说基督徒应当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知道生命胜于工作，神在意的是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而不是我们为神做了多少事所以呢，我们使徒保罗呢，他在这个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他就特别教导我们，他说要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说呢，兄弟，我今天讲他的信息的题目是与神同行。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以与神同行作为今年乃至于我们一生努力的目标。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我们看到起初神是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赐给人生命气息，使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神也呢给要人去遵守他的命令，荣耀他的名所以说神，而且我们知道神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中，那个时候是神与人同住，人与神同行，人跟神之间是亲密无间，可以面对面的说话。但是我们知道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在撒旦的引诱下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呢就从此进入人的里头人就开始远离神，罪的工价就是死。正如罗马书5章12节他所说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人死是人的结局，就像圣经讲的是准处于尘土也归于尘土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第五章呢，我们看到一个族谱，一个家谱。我们首先看到亚当和他的这个儿子赛特以及赛特的后裔，我们看见呢，尽管这些人他们在世上活了很长很大的一个寿数，都是几百年的，600年、700年、800年，很长的寿数，但是呢都死了。所以说死亡成为亚当后裔的一个人生的总结，没有人逃脱。但是如果你继续读那一章的时候，当你读到创世纪第5章24节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外。为什么？因为亚当的第七世孙第七代子孙呢，这个以诺却没有尝到死的滋味 圣经怎么讲？他说亚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说你看那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诺啊 OK， 他有人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与神同行300年。所以说呢，这个希伯来书把以诺列为一个信心的伟人，作为神儿女效法的榜样。我们知道这个现代的基督徒啊，在信仰上常常呢有许多的挣扎啊，不少的人呢往往是这个信主一年神在身边，信主10年神在天边啊，信仰生活往往是例行公事，除了礼拜天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大部分时间呢就是都是在这个世界在奔跑啊，这个与神的关系往往是不冷不热啊。所以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信仰上有很多的挣扎啊，最主要的几个，一个是祷告常常得不到神的应允啊，感觉到人信仰这个人呢有软弱无力。那第二个呢是往往经历不到神的同在，与神的关系呢是若即若离。我们也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有一群爱主热心侍奉的这个基督徒啊，对于这些侍奉神的人来说，他们最渴望的就是什么？与神经历神的同在，看见做工的果效。然而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却发现呢做不到这个，在许多的事工上我们举步艰难，心力交瘁，看不见做工的果效啊，这个侍奉呢与家庭和事业冲突，常常是顾此失彼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兄弟，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信仰的生活里头，不是走在神的前头，就是什么走在落在神的后头，凡事呢都是自己做决定，然后呢做决定，事后呢才来去求神来祝福，求神来保守。我们在侍奉上常常是这个，我自己呢在侍奉上常常是靠血气做工啊，在那个这个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在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失败以后，我才这个发现了，很多时候不是我祷告不恳切啊，也不是我不愿意摆上自己，而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求的不是神，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与神同行，而是求的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行。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个人的需要、肢体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向神求这求那啊，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啊，求你为我成就这事，神啊，求你为我成就那事，结果呢往往是祷告不蒙神应允啊，这个侍奉的时候常常遇到挫折，我们常常抱怨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祷告，却不是思想我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所以说今天早晨呢，兄弟我分享的主题是与神同行，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与神同行，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与神同行。我们要接着查考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诺与神同行的这个故事，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敬拜主，要来把荣耀归给你。而这次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悦纳每一个儿女的敬拜，主你也早晨对你每一个你的儿女说话。说你借着讲台把你的话语向你的儿女显明，所以说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的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划尽界限，不容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更是求主你圣灵来引领今天讲台，引领每一位来听你话的你的儿女，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一起在你的话语上被造就生命被建立。求主这是你的话语真是能够来建立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建立。谢谢恩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呢要读一些这个圣经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提到以诺这个人经文不多，除了在创世纪那个历代志上，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主家谱里头呢提到这个以诺这个人的名字。那么除了这些地方以后呢，其他只有三处呢讲以诺讲的比较多。这三处经文呢，一处在创世纪5:21-24，另外一处呢在希伯来书11:5-6，还有一处呢在犹大书 是个11-14节到十五节，我们来读这三段经文。首先我们看这个读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很短，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请。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希伯来书11:5-6，请。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至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三段经文呢，在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没有两，只有一章，14-15节，请。亚当的7世孙以诺，称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罪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至罪人手术顶撞他的钢壁花。”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个以诺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我们刚才提到以诺呢，是亚当的这个 seventh 第七代 seventh generation 第七世孙。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奉献。那如果大家看圣经的创世纪4:17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呢，以诺呢跟这个该隐的儿子以诺，以该隐的一个儿子也叫以诺同名。但是呢，我们能知道该隐的儿子呢，以诺是一个至大有名无实的人。该隐呢为他造了一座城啊，并且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为其来扬名。那如果大家再看创世纪4:18-24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呢，以诺啊跟该隐的子孙拉麦同为亚当的7世孙第七代。拉麦呢是一个恶人。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在创世纪4:18-24这个地方，拉麦是一个恶人，他呢娶了圣经第一个娶了两个太太，然后呢他很狂傲好杀，而且呢自夸。但是呢以诺不是这样，以诺却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有你一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以诺是什么时候与神同行呢？就是我们要来看看经文，在创世纪的第5:21-22，我们刚刚读过，他怎么讲？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你读这段经文，就可以这段经文清清楚楚，他告诉我们，以诺啊，他在65岁以前呢，他没有与神同行，他的生活跟当时和世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呢，当他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后呢，他就开始与神同行，而且是与神同行300年。所以说，当你来读这个经文的两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是不是？很稀奇，在以诺的人生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65岁以前是走世人的路，65岁以后呢，是与神同行。那么在他的生命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地方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解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留下两个线索，让我们可以来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以诺生命改变的原因。那么第一个 线索呢，是以诺得到从神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是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如果大家看这个创世纪第5:21，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所以说以诺在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这个儿子呢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马土萨拉。这个名字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名字，很奇特。马土萨拉这个字啊 它的原文呢，希伯来原文是由两个词根组成的，一个叫马，一个是马土，马土的意思 是死亡。那么另外呢，这个萨拉，这个萨拉呢，它的意思是投正、投掷啊、车前或者是送处。所以说，大部分圣经学者呢都认同这个马土萨拉，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它的死将带来 ，its death shall bring， 将带来什么不知道。OK， 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以诺给马土他的儿子起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肯定。以诺在他生这个儿子之前呢，他从神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知道他的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地上将会有一件大的事情发生。尽管他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大事情，但是呢，他十分确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呢，这个以诺啊，他就把这个启示呢放在他儿子的这个名字里头，给他起名叫马土萨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读过创世纪圣经，我们知道从那个在创世纪第五章27节，他告诉我们马土萨拉在地上活了多久，活了969岁。他是这个地上，他是地上啊人类历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亚当都没活这么大的一年寿数。所以说当那个马土萨拉死的时候，是刚好是他的孙子挪亚600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挪亚600岁的时候呢，神降大洪水毁灭了地上所有的人和动物，只拯救了挪亚一家8口人啊，这个记载在创世纪7章这个地方啊。所以说照着借着圣经，我们知道神给以诺的这个启示是969年，也就是马土萨拉死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大洪水。但是以诺不知道啊，以诺在世上只活了365年，以诺死的时候，他的孙那个挪亚还没有出生，不知道这个事情。以诺不知道。那么单单凭这样一个启示，是不是可以足够让这个以诺的生命有个很大的改变？也许不够，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呢，他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圣经呢又给我们留了另外一个线索，这个是在犹这个犹大书14节到15节这个地方。那么在犹大书14节到15节，他讲，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趁预言这些人说，看哪，这个地方是英文是 behold， 你要看，是看得见的。以诺看见一个异象，他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之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说以诺不只是从神得到一个大的启示，他还从神得到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异象。 OK， 很大的异象，他看到神要带着他的众天使从天降临，要在地上施行公义的审判，审判以诺那个时代所有不虔不义悖逆神的人。那么尽管以诺看见这个异象，他不知道神将用什么方式来审判世人，但是他可以肯定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那些心里终日思想进度是罪的这些世人身上。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一些圣经的学者呢，他就把这个马土萨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他就延伸为什么呢，是他的死将带来神的审判，或者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将临到。就是当这个以诺从神领受这么大的启示，又看见天上这么大的异象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知道他的儿子马土萨拉呢是神要在地上施行审判的一个记号。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神的审判就在什么时候临到世人。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以诺那个时候的心情，当他看见这个大的异象，听到这么大的启示，他会很紧张。他看着他的这个儿子，他每天呢可以说是提心吊胆。当这个儿子生病、感冒、咳嗽，或者当这个儿子出去玩耍、玩水、去爬山的时候，心里头就开始要紧张，因为他害怕出现什么意外。因为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的领导的日子。所以说，当以诺在这个情况下面，所以以诺就对神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他不能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他要起来，他要与神同行。我们 大家都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这是圣经的话，弯曲悖逆的时代是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知道许多的人偏行己路，悖逆神，放纵肉体的私欲，被这个世界受牵引，追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而且呢是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远胜过依靠神。而这个世界又败坏，就预示了神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啊。那么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心里头一定会想说，以诺与神同行是因为他从神得到一个什么大的启示和大的意象，那么如果我也得到同样的启示、同样的意象的时候，我也会像以诺一样的与神同行。所以兄弟，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圣经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圣经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事情耶稣基督要再来。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如果我们看一看人类的历史，来对比过去十年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战争现在还有，是不是好几个战争，有什么瘟疫，我们刚刚从 COVID 出来，地震、洪水、山火、饥荒，各种天灾人祸正在这个世界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如果大家关心一点国际新闻，就知道这个世界正要进入一个什么大的动荡的时代，现有的国际秩序将会什么土崩瓦解，国与国之间将是什么凌弱势强，弱肉强食。就是说有的人呢在网上呢他就这么评论说这个现代的这个国际社会啊，已经到了这个像周朝后期那样，叫做以礼崩乐啊乐坏，这个就像中国古代的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但是大家要知道，很不幸的是啊，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冷兵器时代，是用了枪啊，要木头棍子打仗的。但是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热兵器时代。当那些拥有核武器的这些小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谁能保证他不引爆手中所有的核武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2到43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什么应当警醒。当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他得到重生来的启示，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就不再继续他以前的那种生活，他要起来与神同行。今天我们也应当像以诺一样，不要再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要存一个敬畏的心，警醒祷告与神同行，预备好自己等候 主耶稣的再来。我知道以前呢，我认识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啊，他因为要防备这个说这个天灾人祸、战争啊，或者是饥荒、地震什么，在家里就买了一大桶那个食物，这个emergency food，Costco 有卖的一大个bucket的一个大桶啊，然后家里预备好多水。就是这个弟兄他忘了 ，OK， 他既然知道要预备这些食物、水，他却不知道他要什么预备好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近代教会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位传道人叫吴勇长老，他是这个中国教会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啊。吴勇长老呢啊，他有一本传记叫《不灭的灯火》，我们教会有这本书，图书室有这本书，我已经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呢是记载他这个如何来信主、侍奉主的一些许多见证啊。吴勇长老呢，他是1946年在台北信主。 然后呢，信主又很热心，就开始侍奉神啊，建立地方教会。他建立那个教会叫台北市南京东路基督徒礼拜堂啊。如果大家从台湾来的都知道这个事情。Okay. 那么在1951年的时候呢，吴阳长老呢，他被诊断有这个大肠癌啊，而且是一个末期。就是在1951年这个5月3号那一天呢，他就是做这个手术。他是在一个爱主的一个弟兄，叫他这个弟兄叫王国良，这个医生啊为他主刀，在他的医院里面开刀。就当这个王医生呢把吴阳长老的这个肚子啊把它剖开的时候啊，发现呢他的腹腔里头啊布满了这个癌细胞，糖质都粘在一起了。就这个医生呢，这个王医生他束手无策，他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切除了，他怎么办呢？只能什么又把这个伤口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呢啊，就这个医生呢就估计这个吴阳长老他的寿命呢不超过三个月了，不超过三个月啊。那么所以说只能是让那个就只能就没有办法，也没法打吃药，没法打针，只能等死。OK， 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呢，神借着吴阳长老的女儿，他有吴阳长老有五个孩子，那么他这个女儿呢，4岁的女儿，那个时候呢，借着他女儿唱歌，那个向吴阳长老说话。嗯，他女儿唱什么歌呢？他说那个歌叫什么？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架上的芦苇他不折断。那么这小孩啊，4岁的小孩，他不知道他从哪儿学了个，他就一直唱一直唱。开始呢父母不知道，后来他一直唱一唱，这个吴阳长老就警觉起来，神接着他的女儿对他说话。然后呢后来在吴阳长老在医院里面，因为躺在床上，他就看见了，有一天呢看见这个窗口的那个圣经呢，有风把这个圣经啊翻开，他就叫他太太去，你就把叔叔我的圣经在翻，你说赶紧把那个翻啊，让圣经停下来，你把那圣经拿给我看。结果呢他太太拿来看呢，圣经神借着圣经跟他讲，这病必不至于死。他就看到这样一件经文，他觉得神是透过圣经一直跟他讲话。所以说呢他就要出院了，不要再待在医院，他就在医院住了6天呢，他就要回家了。因为在医院里也没有事做，只能躺到这儿，医生不能做任何的治疗，只能回家。所以说吴阳长老就回家，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肚子啊已经肿胀的胀得很厉害，他很痛苦，所以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只能在地上爬。尽管这样呢，他还是在每天还是灵修亲近神。所以说呢，当时候呢有一个这个他教会有个弟兄在台湾银行工作，是一个经理，他呢很爱吴阳长老。OK， 吴阳长老很热心在教会侍奉，他就很爱他，所以呢为他安排，让他们因为他快死了嘛，就安排他到那个到阳明山，台北台湾的阳明山那儿，那边呢中台湾银行呢在那里一个招待所，就安排他去那个招待所呢去这个疗养去休养，因为反正过不了多久嘛，是不是？就给他安排好。所以说吴阳长老他那个出狱院里的第11天呢，就搬到这个台湾银行那个在阳明山的一个招待所里头去住。那当然这个阳明山风景很好，如果大家去台湾要去看一看阳明山，非常好，爬山 hiking 的地方非常漂亮。就是他在阳明山住在那里呢，他还是一样啊，那个每天早晨呢还是出去灵修，嗯，无事嘛，出去灵修。但是呢他不是走，他只能爬出去的，是吧？因为他不能走，他已经不能没法行走。就是有一天早晨他们在外面灵修的时候，因为那个阳明山很漂亮，然后呢空气也很好，他们在外面草地上灵修。但在灵修的时候，吴阳长老突然呢听到一个很大的响声，就像这个山倒下来的声音。就是他听到这个声音呢非常恐惧。OK， 他就不知有一种力量让他站起来，拉到他的太太的手啊，就拼命的跑，问这个住的宿舍就拼命的跑。就他太太接着跑，他太太跟到后面气喘吁吁的跟他讲，你跑什么？吴阳长老说，不行了，山倒下来了。大家都知道当这个审判的时候，在这个路加福音呢第23章30节，神讲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路加福音23章30节，他说那时候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树遮盖我们。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人之如此之恐惧，甚至巴不得山倒在他们身上，或者是用求山来掩护保护他们，就是这么恐怖。所以说呢，这个吴阳长老就跟他讲山倒下来，他太太就说你外面好好的呀，什么事都没有啊。但是吴阳长老就知道这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这个意象。 所以说，当然吴用长老后来在那个阳明山那边住了第八天的时候，就啊，他就什么洗澡的时候就发现了，他那个还有把身上的红药水，大家都知道那件发炎红药水，要洗的时候发现了，那个伤口那个地方啊，摸不着这个肚子里的硬块，摸不着了，他跳起来了，然后呢，他让太太来看，让太太给他摸，他太太也摸不着这个身肚子里的硬块了，他就跳起来，因为知道神医治了他。就是无量长老在手术后第二十天的时候蒙神的医治，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在这之前无量长老在台湾的这个叫这个铁路局工作，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持续他的工作，在过以前的生活，他要什么专心的在教会全世界的服侍。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量长老身上有好多神迹奇事，他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建立了很多教会，而且呢他先后也创立了中华海外宣道协会1968年，然后呢创立了中华福音神学院是在1970年，然后后来呢1981年又成立了基督徒门训中心。吴阳长老在世界各地来主领培灵会布道会来复兴教会，他在九几年的时候也来过我们教会举办过培灵会他当然也有写了 好几本书，一个叫不灭的灯火，还有一生都是恩典，都是讲他神在他身上神的工作以及神的恩典。这是吴阳长老的见证。所以今天当一个人他从神领受大的启示，神看见大的意象的时候，他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必须要什么起来，你不能再昏昏沉沉稀里糊涂过日子，你必须要起来来回应，要来什么与神同行。好，那么我们下面要来看一看呢，这个以诺他既然起来与神同行，那么他是如何来与神同行的。在创世纪第5章22到24节这个地方呢，他怎么讲，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与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了，不在世了。就弟兄姊妹仔细看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是不是？第一件事情，他说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他特别讲，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什么？并且生儿养女，就是以。这就是说以诺在与神同行的300年间，他什么也在生儿养女，是不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呢，我们看到以诺他被神接去，没有经历过死亡，他直接被神被接升天了，他没有死，没有尝过死的滋味。下面呢，我们要来逐个的来看这三个事实，来看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首先我们来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事实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以诺与神同行，这个表明是什么？以诺他去跟随神，去走神的道，而不是神跟随跟与神与以诺同行，走以诺的道。这个地方是神是主人，以诺是什么？是跟随神的人，这叫与神同行。所以说与神同行不是把神带进我的人生，而是把我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是与神同行。今天不少基督徒啊，本末倒置，不是去与神同行，而是要神来什么？要神来与他同行。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偏行己路，我们遇到难处以后呢，我们才想起神来，是不是？然后呢，就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然后呢，要神帮助，要神来成全，要神来祝福。我们在祷告里的强逼神来与我们同行，那么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垂听？神怎么会应允？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求神的祝福，而不是去寻求神的心意，那么他就不可能与神同行。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事实给我们第二个启示，是与神同行就是什么？与神同心。在阿摩斯书3章3节他这么讲，他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么什么是神的心？神的心是指神的旨意，是神的性情，神的喜好，神看重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神喜悦什么，神厌恶什么。所以说一个人你 要去与神同心的话，他首先他必须要在神面前谦卑，要凡事去寻求神的旨意，体贴神的心意，以神的心为心，这是与神同心。他要去 去神所喜悦的，他要去什么？他也要去喜悦。神所厌恶的，他也要厌恶。这是与神同行。那么第二个呢？与神同行是要求人去顺服神的心意。与神同行，神的旨意运行到什么地方，他就要跟随神到哪里，是不是？神的旨意到哪里，他也要跟随神到哪里。一个人的心若不向着神，他就没有办法与神同行。那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事实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与神同行是一个什么理念，或者是一个知识。与神同行呢，它必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行动，它是要求人什么行出来的，是不是？不是你一个知识啊。这个地方讲的与同行的行，英文当然是 walk， 是行动，是要动的，是活的，是看得见目睹者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 又活的神，是住在庙宇里头那个咒而不动的假神。神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神在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他都会兴起他的工作，他呼召人来跟随他，他要人去与他同工。所以说与神同行乃是要与神同工，是不是？与神同行是要与神同工，要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那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间，他做了什么工作？他跟神一起做什么工作？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犹大书，是不是14节到15节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诺向他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什么传道，他不只是住，他不是住在家里等人家上门去听他的教导，他要什么？要出去，要在到处去传道，他要去说预言，要做神话语的出口，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要去指着人的罪，要去宣告这神的审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不爱听，是不是？你讲人家有罪，讲人家要悔改，人家不爱听，就是说往往会遭到人的讥讽、反对、攻击，会遇到挫折。就是说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要什么？要对神有坚定的信心，要有什么极大的勇气和忍耐。因为这个刘大叔讲的很，你要忍耐这个罪人的什么刚愎花，是不是？顶撞的话，刚愎花，你要忍耐。所以说与神同行是一个看得见目睹者的一个行动啊。一个人如果心里知道他需要与神同行，他嘴上也说要去与神同行，但是他就什么皱着没有任何行动，那这只不过是什么自己在欺哄自己。所以说我们来对不起，我刚才还没有讲完啊。那么与神同行呢，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事实呢，给我们的第四个启示是什么呢？是与神同行要什么？要有始有终。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是不是？ OK， 所以说与神同行要有始有终，没有间断。圣经所记载的所有的属灵五人当中，只有以诺，圣经呢就特别指出来他与神同行300年，从65岁一直到他被神接回天家，中间没有任何的间断。就是与神同行不是一个断断续续的侍奉，是要求人跟随神的人要持久的、不间断的来与神同行。一个人你不能去今天我去做神的工，明天就 退回来，后天呢又回来做神的工，3天打鱼2天晒网，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什么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与神同行是把自己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去跟随神。与神同行是要与神同心，与神同工，并且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这个叫与神同行。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诺的这个重孙呢，马土杀了的孙子挪亚，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另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例子。那么在这个创世纪6章9节这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接着挪亚他生活的这个时代跟他的曾祖父以诺生活的时代不一样，挪亚是从小就是什么，就是敬畏神，与神同行，就是他的行为在当时的人的眼中，在神的面前都是无口指摘的啊。这个地方中文叫完全人，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如果大家是看原文，这个完全人呢，这个完全是什么呢？是 blameless， 是没有可以指摘的，这叫完全人。 那么所以说当这个神告诉挪亚，他世界在他面前已经完全败坏，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神要向这个世界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呢，这个他就指神就指示挪亚造一个什么方舟，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要造一个方舟啊，挪亚就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事情。挪亚很听话，他没有去向神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没道理啊，你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挪亚没有任何的，挪亚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在六章二十二节他就特别讲，他说挪亚就这样行，他讲他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大家都知道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这样行了。到了创世纪第七章五节那个地方，圣经再一直强调，他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说我们看见挪亚他是一个跟随神以神的心为心的人，神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挪亚造方舟到他带一家八口人进方舟，这个中间前后有多长时间？从挪亚开始造方舟一直到挪亚进方舟中间有多长时间？有没有人知道？一百年呢、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因为神要借着挪亚造方舟这个行动，也要用挪亚的口来传递神要审判那个时代人的信息。就挪亚在那儿也在传福音呢，传道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呢，在那个时代一定会有人对这个挪亚造方舟这样一个行为啊，他感到奇怪，是吧？感到好奇，感到不理解啊，因为我们众人大家都是到什么水土肥沃的地方去安家置业、生儿养女，但是挪亚偏偏什么带着一家人跑到山上去造方舟，去这个防预防将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洪水。像那个时候一定有人在嘲笑挪亚，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花那么大的精力、时间、财富到山上去造一个方舟，为什么不到山下一个大城、山下的大城市去投资房地产呢？啊，也会，我想肯定会有人去讥讽这个挪亚，嘲笑他。他说：“你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啊，用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呢？是不是？”但是挪亚不是这样。OK， 挪亚他相信神的话，他信神的话，他敬畏神，他与神同行，他不灰心的，是不是？他不断地向那个时代宣告同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都是在创世纪第七章他就告诉我们，当挪亚600岁的时候，大洪水狗人照着神的话来了，毁灭了地上所有的活物，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人和方舟里所有的活物。这是这是挪亚与神同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第二生儿养女这个第二个这个事实。在创世纪5章22节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段特别讲他说什么并且生儿养女。表示说以诺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也什么300年间他也什么照顾自己的家庭，他要尽一个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这个职任。他也要下地去什么劳动，他要去什么养家糊口，他要过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对这个侍奉神呢、有一个不正确的理解，以为一个跟随神的人，他必须要什么这个专心去侍奉神，他心无旁骛，他不能被家庭所拖累，然后呢，把这个侍奉神跟这个照顾家庭呢，他把它对立起来啊。于是常常有两个极端，一种极端呢是要么是这个人他以家庭以他的事业为重，他就不肯出来侍奉神。还有一种极端呢，要么他就会忽略家庭的需要，单单做侍奉的工作，所以说两种极端。当然，在今天基督徒当中啊，我想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是以家庭事业为重，不愿意出来侍奉神。那么以诺的故事告诉我们，与神同行和这个生儿养女，它不是对立的，你不能顾此失彼，失去平衡。从这一节经文5章22节，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并且什么生儿养女，他这两件事上他是有什么先后的顺序，是不是？与神同行优先于生儿养女，他有前后顺序，是不是？所以说以诺他的人生的主线是与神同行，他在与神同行的同时并且什么生儿养女。所以说弟兄姊妹们， 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侍奉神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本分和职任，要去做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的父亲。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配偶和儿女照顾好的话，那你怎么去侍奉神？如果我们能把儿女配偶照顾好，那么使他们敬畏神，够尽情的生活，那么你就能更好去侍奉神，能够为神预备他的百姓啊。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生儿养女也是我们侍奉神的一部分。所以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要平衡家庭侍奉与家庭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不能忽略生儿养女这个事情。我们要去效法以诺的榜样，做蒙神喜悦的工人。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Bob Piercy， 他呢这个人呢是这个世界展望会的这个创始人，叫 World Vision。 他这个世界展望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基督徒救助和发展机构，他在这个地球上106个国家，他有他的机构，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越南、柬埔寨，好多地方都有他的机构。那么这个 Bob Pierce， 大家如果在座的好多弟兄里面可能知道，我们教会经常组织小孩子做这个 Samaritan's Purse， 是吧？他也是创始人，是他开始的这个活动。Bob Pierce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布道家，非常爱主，非常有个同情心。但是呢，我们大家如果看那个一些文章，上网可以 search 他的名字，甚至有人在这个 Christian Today， 基督徒那个基督报，今日基督徒那个报纸上呢，写了一篇文章，称他是一个什么不完备的器皿 ，imperfect instrument。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为什么称他这个，这个 Bob Pierce 呀，他很爱主，他成立这个世界展望会跟我们中国有关。在1948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传道人，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沈阳这个地方。48年正是中国在沈阳打仗的时候，大家如果大陆来的、台湾的都知道。打仗，国共在打仗，在东北，就是他看见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很多寡妇、孤儿，那个穷苦人，因为战争的缘故啊，他们流离失所，他就很着急，他希望帮助他，但他是一个穷传道，他手上没有钱。他后来看见一个小孩子，一个女孩子，小女孩，因为这些宣教士已经没有办法抚养，就是就问他，后来他在感动下，他就什么，他就答应抚养这个小孩子。答应一年给他5块钱美金呢，一年呢，一个月给他5块钱美金呢，5块钱够他这个小孩子一个月的生活。那么后来他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意向传播出去，他就有这个负担。后来他1950年的时候呢，他又去了韩国，我们知道韩国那时候朝鲜那时候在打仗，是不是？那个打仗，所以他就是到了韩战的时候去救助那些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孤儿。他就成立了这个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个机构来为支持这个机构啊。所以说这个 Pierce 啊非常有爱心，你可以看网上有很多照片，他在外面抱着那些孤儿，关心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来也向他们传道啊。所以说 Pierce 啊，他有一个名言很有名的，很感人的，他的圣经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让我的心为那些使神伤心的事而伤心。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是：让我为神耗尽自己。是这样一个爱主的一个传道人，那么爱主，那么愿意为神摆上的人。那个时候他在世界各地旅行，一年呢12个月有10个月都在外面旅行，他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啊，去帮助这些孤儿，这些贫穷人，很辛苦。但是呢，在这个他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忽略了他的家庭，他的太太，他跟他的太太也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叫 Lorraine， 这个姊妹她有三个孩子，她忽略了家庭需要，因为她在外面一直在外面旅行，她没有履行到一个什么做父亲的职任，也没有履行到一个做这个丈夫的职任，所以说这个家里的职任全是她太太在抚养3个小孩子。所以说呢，这个 Pierce 这个Bob Pierce 这个人呢，他在外面是很有爱心，爱那些贫穷的孤儿小孩子，但是他却忽略了他家里他的孩子，他的太太。就是有人呢趁机就讲他的评价他的妻子，他说他的妻子呢，皮尔斯的妻子比他丈夫所服侍的那些人呢更加清楚另外一种贫穷的意思，他的太太跟孩子在家里得不到他的照顾。 么有一次，当他在这个在外面，在这个远东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呢，他太太给他打电话，因为他的大女儿啊，这个要自杀，自杀未遂。这时呢，他太太打电话要他什么回家，回家来看他的，回家来。这个的 Pierce 呢，他怎么做？他没有按照他太太的要求回家，而是什么？他觉得这些事情是跟他的侍奉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他扭头又买了一张机票去什么呢？去了越南，因为越南1966几年是越南也在打仗，就是这样一个爱主的弟兄，但他忽略了家庭的需要。就他的女儿后来讲，他说他只是希望他的爸爸回来了抱他一下，但是 Pierce 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他忽略了家庭的需要，他把这个侍奉凌驾于家庭之上。当然后来他的女儿终于自杀成功，他好几次最后自杀了。所以说 Pierce 啊，因为他长期的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得不到好的休息，然后呢他的这个饮食也不规律，所以说他呢就很脾气很暴躁， OK， 很容易发火，然后呢不能跟同工甚至都不能相处。所以后来呢1967年的时候呢，他就世界展望会啊，他就持续世界展望会的工作，是他创建的，他持续这个侍奉。然后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远离他所有的直系亲人，跟家人的关系非常冷淡， OK。 他是1978年过世，他死的，他过世的是晚年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在他身边。后来呢，他的第二个女儿也是问题重重，后来第二个女儿奉献侍奉神，他就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这个他第二个女儿叫 Mary Lynn Pierce Dunker， 这个女的，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Man of Vision Woman of Prayer， 今天你到Amazon 上去找还能找到这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你可以看看，是讲主要讲他爸爸 Pierce 的这些神在他爸爸身上做的工作，很多神迹奇事，神也在他妈妈身上做的很多工作。所以说 Pierce 被称为一个什么 imperfect instrument， 一个不完美的器，因为他那侍奉神爱很多人外面的孤儿的时候，他就忽略了自己儿女的需要。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值得警戒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以诺被神取去，没有这个经历死亡，这第三个这个事实，圣经怎么讲？创世纪5章23到24节，他讲，他说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换句话，在不再死，在这个世界上就看不到这个人了。那这个地方是表明这个以诺他没有去经历这个什么死亡，他被神直接什么取去，直接被提升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以诺这个人的踪迹。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头啊，有两个人没有尝到死的滋味，很多人都知道，是不是？一个是他们是活着被神取走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先知以利亚，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那么神为什么把以诺取去，没有让他死，他没有经历死亡？那么如果你读这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到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与神同行300年，但是呢没有 给出这个 detail 详细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因，神为什么要直接把他取去接回天家，没有让他经历死亡，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以诺因为神喜悦他。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他怎么讲？他说以诺因为信，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之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这个地方他讲，他说这个以诺在什么，在他被接以信的时候，他已经得了什么神喜悦他的名证，得了神的名证。换句话，他是被神什么，被神直接见证咒证，被神认可，被神肯定的。英文这个 King James 用的 commented， 神评价他的工作， OK， 他神喜悦他，他已经得了，在这毕竟已经有了，得了这个凭据。这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这个基础，这个支撑他侍奉300年，是什么？是他的信心。信心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的基础，也是他蒙神喜悦的地方。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指一个人他相信神的话，并且以神的话作为他信仰生活的依据和准则，这是信心。就是以诺与神同行，是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启示必定要成就， 就是他就毫不犹豫地回应神的启示，而且呢不再以地上的事为念，甘愿地去跟随神，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三百年如一日，没有中断，没有灰心过。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在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出来，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以诺他不至于死，不见于死这个事情他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在被神接去以前，神已经公开的悦纳以诺的生命，认可他的侍奉。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肯去不愿意去侍奉神，不肯去与神同行，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不是我们不相信神，而是我们不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当然我们的生命就不能蒙神悦纳。以诺在被接去以前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什么名证。请问今天你我还活着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已经有神喜悦你的名证？感谢神了，今天我们早晨借着这个查考圣经呢，关于信心所记载的信心五人以诺与神同行的故事，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与神同行，我们也看到以诺是如何与神同行。其实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啊，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比如说在主里行 Walk in the Lord， 还有在圣灵里的行 Walk in the Spirit， 有很多这方面教导。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超过了，所以说我不再去详细的分享基督徒如何在与主同行这个事情，但是呢我想以诺与神同行应该是今天基督徒侍奉神的一个榜样。那么在弥迦书，是旧约圣经弥迦书第六章八节，先知弥迦向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读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接着以诺与神同行的故事来教导我们，他们明白什么是与神同行，如何来与神同行。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求主你把以诺与神同行这样一个励志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他们正是知道与神同行的人是何等的蒙福，是主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人本是罪人，本不配与你同行，你需要把这样的恩典给了给罪人，让我们经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罪得洁净，沿着印度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坦然来到面前，能够与神同行。比如说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施恩，让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头都成为一个都能去愿意去追求生命的长进，都愿意去与你同行。主啊，这次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这次能够都能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尝到主恩的滋味，因为知道你是美善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